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很高兴又要跟大家在一起分享神的话。我们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在主日学也谈到，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怎么样会得到满足的喜乐呢？就是在谈神的事情。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这个题目比较严肃一点。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说神会眷顾我们，神是眷顾我们，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也需要警醒，需要努力做工。所以今天讲的呢，可能不是一定很好听，不过呢，这是神的话，是很重要的。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就是领袖。那我们每当想到领袖的时候，就想到什么？想到老板啊，这个老板呢，他今天会不会把我开了？今天这个老板会不会给我加薪？今天这个老板那个眉头皱起来，我会不会也觉得有一点点紧张？可是呢，神在我们中间是要训练一些领袖出来。其实讲到领袖这个事情啊，大概有许多人就觉得我不是领袖，我不需要听这个。可是我们如果仔细想一想，在你如果现在不是领袖，你以后可能就是领袖了，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领袖。为什么呢？在家里面做父亲的要做家里的领袖，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要做家里的领袖，那教会所有的事工每一件事工都需要有一个负责人，这个人就是领袖。那这在神的家里面，领袖不是老板，不是要开就可以开的。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呢常常看了报纸，听了新闻，就觉得有点沮丧。看见许多的家庭破裂，看到许多的教会关门。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做父亲的不愿意牺牲，在教会里面的事工的领袖没有胆量，所以信徒就往后退，所以这个在家里面父亲母亲就会吵架，孩子们呢就受到亏损。所以现在每一个机构，不管是教会或者是教会里面的事工或者是家庭，他们需要的都是领袖。我差不多每一年都要去中国一次，那我跟着一位牧师他叫黄纯信，跟着他去中国做培训的工作帮忙这个中国的家庭教会。他现在已经84岁，我69，我跟他去呢就是69岁的服侍84岁的。他后来发现现在有点紧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机构呢，他是负责人，他84岁了，脑筋也不太行了，常常记账记不了，就要我来记账。那我这69岁的呢，有的时候呢也会忘事情，我没有人可以帮我记账。所以他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没有人可以接他的班了。所以他就看着我这个69岁的人。那 我这个69岁的，我也没有想到说下面要找谁，所以就成了一个问题。在许多的中国教会、华人教会跟机构中间，常常有这样的问题出来。好，现在如果是主日学教主日学的老师，那负责主日学的人呢，忽然有两个主日学老师搬家了，那这个主日学就怎么办？主日学老师就到处找人，我现在就抓一个人来，我抓那个人来，然后跟他讲讲很多次啊，邀请他，要甚至呢强迫他。结果呢，教会受到亏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恩赐，这些人可能不是神要他在这个地方做的，可是临时抓人就使教会受到亏损。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领袖这个事情。那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什么样的领袖是合神心意的领袖。那今天我们从约书亚这个人身上可以看见五点合神心意的领袖的要素。那我们可以现在读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尼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一共有九节，在这九节中间我们就可以看见至少有三个要素是合神心意领袖的要素。那还有两个要素呢，要从其他的书里面出来。那你们也不需要翻到其他的书，我就大概说一下。整个的背景呢，讲到约书亚这个人，就可以从摩西五经的最后面四卷书里面看见。约书亚什么时候在圣经里面出现呢？我们如果按照年代来看的话，第一次约书亚出现的时候是那个时候摩西已经带以色列人从埃及 出来了，他们在西乃半岛那个地方，结果呢有一批人叫做亚玛利人，这一批人呢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啊大概有200万人，他们带着他们的牲畜，带着他们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儿女，所以这200万人中间大概有2/3人是妇女和孩子。亚玛利人来攻打他们，这个时候摩西带着他们出来，所以摩西成为他们的领袖。这个时候摩西就跟约书亚说，你去选一些人来跟亚玛利人征战，他说我要到山上去祷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约书亚就听摩西的话，选了人就跟亚玛利人征战。那摩西呢就带着神的杖，就是过红海的时候他用了那个神的杖，然后还有亚伦跟这个另外一个人一起上山。他们到了山上，摩西在那边祷告。那摩西祷告的时候啊，手是这样子举的，举高的，表示他跟神在说话。可是呢摩西年纪大了，摩西这个时候大概是80-90岁了，所以呢他这样子祷告祷告就累了，他手就下来了。他手一下来，亚玛利人就赢了。结果呢他赶快手再放回去，诶，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带的人就赢了。所以他每次不爽，上来他们就赢，下来他们就输。所以也祷告很久了，很累了，所以呢这个亚伦跟这个霍尔两个人就拿一块石头放在那边，让这个摩西可以坐在石头上头。然后呢他的手一定要举起来，他手不举起来就输了，所以呢他手就一个人在一边就把他的手啊这样举起来，然后呢他们就赢了。所以到日落的时候呢亚玛利人就输了，亚玛利人的王就被约书亚杀了。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就赢。所以我们就看见约书亚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就听摩西的话，去选了一些人跟亚玛利人征战。他也从这边学到要靠着神就可以赢，就可以胜利，不靠着神就没有办法得胜。第二次出现就是摩西上了西乃山。摩西从带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了西乃半岛，他们到了西乃山，在那个山上神说你上来，所以呢摩西就上山要去见神，这是神的山。那摩西就带着约书亚，约书亚就陪着他。你想想看，摩西已经80-90岁了，还要爬山，那一定是很困难的。所以约书亚就在那边帮了摩西，两个人就上山了。可是呢到了山顶，圣经上没有说约书亚上了山顶，所以很可能约书亚呢就在山边，就在山的半当中，就在那边停着。所以啊摩西就上去了，摩西上去在那边见神，约书亚就在山的边上等，等到摩西下来了，这个约书亚呢才陪着摩西下山。下山的时候就听见以色列人的呼喊的声音，结果约书亚马上他的反应就是说不得了，他们有征战的声音，有打仗的声音，说不定又有什么人来侵略以色列人了。结果摩西说不是，他说这个是他们拜假神的声音。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就要摩西的哥哥亚伦造一个金牛犊，他们就在那边拜金牛犊，说这就是带我们从 埃及出来的神，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事情。可是在这个事情上面，约书亚就看见说，人如果不靠着神，如果没有合神心意的领袖的时候，就会败坏，所以这些百姓就拜神。所以约书亚他从这两件事情他都学到了一些。第三次出现是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还没有会幕以前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摩西要跟神说话的时候呢，他要到一个地方去说话。以色列人在营，在他们用帐篷啊，就是搭营在那。那摩西要去见神的时候呢，他就在营外搭了一个帐篷。那个帐篷呢，他称它为会幕。摩西每次要去见神的时候，就跑到会幕的里面，那神就在会幕跟他说话。他出来的时候，那个会幕就由约书亚在把守。所以我们就看见约书亚也知道摩西是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个要素，我们还没有到约书亚这卷书。第一个要素就是他是约书亚，这个人是会跟从的人。凡是做领袖的，如果不会跟从，他就不能够做领袖。做领袖的人学会了跟从，他就知道跟从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做领袖的，合神心意的领袖，第一件重要的就是要会跟从的，就是要谦卑的人，就是要忠心的人。你们都知道在交响乐团里面有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等等。你们有发现在这里面小提琴有两种，一种是第一小提琴，一种是第二小提琴。在美国人中间有一句话，他说我不要演奏第二小提琴，换句话说他要做头，第二小提琴就是不做头的。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人跑去问一个名指挥 Bernstein 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乐器是最难演奏的，什么乐器是最难演奏的，是钢琴啊，是小提琴啊，是大提琴啊，是中提琴啊，是这个黑管啊，是什么。结果 Bernstein 怎么回答呢，他说啊，我如果要去找演奏第一小提琴的，这个很容易，很多人可以。他说但是要找演奏第二小提琴的，这是非常非常的难，没有人要做第二小提琴，大家都要做头。但是合神心意的领袖是要能够跟从的。第二就是合神心意的领袖是要能够学习的，就是在许多的事情上，经过许多的事情，他要能够学习到。在约书亚的情形他就学习到了，他在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他就学习到得胜是要靠神，是要靠神耶和华。他跟摩西下山的时候，他就学到如果没有合神心意的领袖，人就会败坏。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要素很重要。那然后从这个约书亚记我们就可以看见有另外三个要素。我们在读约书亚记一开始的时候， 怎么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我们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想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没有依靠了，因为带他们从埃及出来的这个摩西啊已经死了。摩西跟着他们40年，他行了10个神迹，从埃及将以色列人带出来，然后用神的杖让红海分开，使得他们可以过红海，然后埃及的追兵到的时候又让红海的水 回到原处，使得埃及的兵都被淹死了，然后在旷野中间带领他们40年。这个摩西是很了不起的人，是神很重用的人。可是现在摩西死了，你们如果去看生命记最后面就看见摩西死了，尸体找不到，没有摩西的坟墓，百姓为他哀哭30天。所以摩西死了这件事情啊，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在以色列人所有的人中间都想到说，我们所依靠神的仆人死了，那个时候是非常惧怕，非常沮丧，不知道怎么样怎么办。可是摩西没死以前，神就跟摩西说，他说你要按立这个约书亚，你要按手在他身上，你要鼓励他。其实在这个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约书亚，让他有各样的经历，那最后就让他成为摩西的接班人。神很早就知道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就准备好了约书亚，使他成为让他因为看到他可以跟从，因为看到他可以学习。然后下面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说他就跟约书亚说话了。那个时候约书亚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的称呼是什么？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不是领袖，只是摩西的帮手。可是神那个时候就跟他说了，说了，我的仆人摩西死了，你现在你要起来。所以摩西死了，那个时候很可能约书亚呢，按照犹太人的这种习俗啊，可能就是衣服都撕裂了，那然后你灰啊土啊都在头上，表示他很难过。所以神就跟他说，现在你起来，叫他不要再坐在地上悲伤了，要起来面对现实。下面说，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以色列人的地去。这个命令一共有3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你要起来，你不要再坐在那儿；第二，你要过这个约旦河，但是他不是说他一个人过约旦河，是他要和众百姓过约旦河，一共有200万人。那个时候，我们如果往后读的时候，那个时候约旦河它涨过两岸，很深啊。没有办法走过去， 两万人中间又有三分之二是妇女跟孩子，怎么办？这是一件不可能执行的命令。但是他后面说要忘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要到迦南地区。以色列的地图是这样的，这边是加利利海，这边是死海，中间那条河叫做约旦河。他们这个时候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要过了这个约旦河，然后进到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呢，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所以我们看见神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神要的人是有行动的人，你不可以就坐在那儿，你要起来，而且呢，你要忘，你要带着百姓过约旦河，要进到那个迦南地区。然后他下面再加：凡你脚所踏之地，我都照着应许摩西的划的地区，就是基本上这个地是我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但是你脚要踏上去。所以和神领袖，和神心意的领袖，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脚踏，就是要走过去，就是要有行动，就是要靠神的应许去行动。这是第三个要素，要靠神的心意去行动。这个时候的约书亚大概是很惧怕，因为神给他的命令是从人来看是不可能做成的，所以他很紧张。可是神在这个时候就鼓励他，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我也照样与你同在，我一定不会丢弃你，一定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下面说你要刚强，刚强壮胆。他说我，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所以他讲了几件事情，神应许了约书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一定跟约书亚同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只要信了耶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神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了。约书亚那个时候不一样啊，可是神在这个时候就跟约书亚说，我跟你同在，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怕。然后他说这个地方已经应许给你了，他再加上一步，他说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也就是说约书亚你不需要担心啊，那结果一定会成功的，你不需要担心这个事情，你只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看见约书亚是跟从的人，约书亚是能够学习的人，约书亚神要他有行动，按照他自己的应许要有行动。然后现在又说你不但要有行动，你不要一边做事一边发抖，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怕。所以合神心意的领袖靠着神就可以刚强壮胆，因为神与他同在。 教会啊，需要领袖，每一件事工都需要领袖。那每一件事工，它不单需要有领袖，而且要训练领袖。你想，摩西死了，如果没有约书亚出来，这个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到迦南地。所以每一件事工开始的时候，就要想到怎么样传承，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常常会忽略的事情。我们在公司里面会谈到，基本上要做什么事情，这事情呢可以分成四类：重要的、紧急的、重要的、不紧急的、不重要的、紧急的，还有呢，很显然就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就是这四类。但是我们常常做呢，都是做紧急的事情，不管它重要还是不重要。那些不紧急但是很重要的事情呢，就忘记做了。那训练领袖的就是其中之一。训练领袖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教主日学，教儿童主日学，要有一个帮手在里面。那希望呢，这个帮手以后呢，就能够接替我的位置。等我死了以后，他就接替我的位置。或者说，我去，神要我去别的地方，他就可以接替位置。所以每一件事工都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而且训练这个领袖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计划。没有计划的时候呢，就不会去做。那有了计划呢，还要执行。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看见神怎么样训练约书亚，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么样训练领袖。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我们要选择人，什么样的人呢？要能够跟从的人，他有谦卑的心，他愿意去做的，然后他有学习的心。这个时候呢，就要看见神，或者是我们就要让他能够有行动，靠着神的应许能够有行动。然后在下面就是有胆量，胆量变成很重要，就是在很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坚持住。有胆量并不表示肌肉很大，有胆量乃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住，这是胆量。那最后也是大概是最重要的，他讲到，他说在约书亚第七节，第一章第七节，他说你要壮胆，要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这边是讲到要遵行神的话，然后他说不可偏左，不可偏左右。你知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脑筋啊，其实在读的时候，我们对那些字已经有一些想法了，所以在解经的时候呢，常常会将自己的想法放到自己的解释里面去，都会的。但是重要的就是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将神的话解偏了。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遵行谨守神的话的时候，你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然后呢，他又特别讲，如果你这样子做，你不管往什么地方去，你做事都会顺利。所以重要的就是要谨守，要遵行神的话。谨守遵行神的话，他不但这样讲，而且神在这个时候他告诉你怎么样子做可以谨守遵行神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 看见神的话，我们不想，我们不喜欢去遵行。所以他这边特别讲有一些方法。他在第八节他说这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那是什么意思？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那个时候人读书，那个看书的时候会读出来的。我猜想哈，那个时候他们的书不像我们现在的书是印好的，那字体都很工整，所以我们这样子看就可以看。他们那个时候都是抄的，所以呢那个字体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读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所以用嘴巴读出来。所以他说这个律法不可离你的口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读，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要读圣经。读完了以后他说你要昼夜思想，换句话说你不单是读，而且你要默想，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遵行神的道。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学会默想。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黄牧师出去，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在旁边听。那他讲，我记得是大概是在广西讲。他讲完了以后就说，那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读圣经读过十遍的？没有人举手。这些是神学生，你们中间哪一位读圣经读过五遍的？没有人举手。然后他就说，那你们中间有哪些人读圣经读过一遍的？一个人举手。所以他是什么意思啊？这表示这个神学院的学生中间只有一个人读圣经读过一遍，其他的都没有。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说，你读不但读还要默想。所以读圣经有很多方法，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叫做速读。你读圣经的时候赶快读，大概知道圣经说些什么。所以呢我今天如果说创世纪讲什么，你大概知道讲些什么。我说约翰一书讲什么，你大概知道讲什么。这样子呢就叫做速读。那在下面呢还有一个我记得在 Dallas 有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特别注重这个。他说许多人不喜欢读圣经啊是有原因的。有的人觉得读圣经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有的人觉得读圣经也读不懂，有的人说我不喜欢读圣经，读圣经很枯燥。然后呢这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就特别讲，他说有一个方法。他说啊，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不是给你这样浏览读的，圣经是给你研究的。他说你好好读，你观察，你解释，你应用。当你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这卷书，研究完了这卷书啊，你就等于是属于你的了，就是你自己的，所以你这卷书就熟了。他说你这样子读的话就会比较有意思，这种就是研读的方法。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灵修的方法，也就是这边讲的默想。当我读了这一段经文，我发现有几节经文呢很特别，对我特别欣赏，或者是对我特别有用。然后呢我就在想，多想默想，甚至把它背起来，然后再思想这个字句的意思，思想神要我做什么，思想神是什么样的神。这样子的话就会帮助我在日常生活中间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在这边神对 约书亚说，他说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果这样做的话，你所有做的事情都顺利，都亨通。所以我们看见有这个合神心意的领袖的要素有五个。第一个是要谦卑，能够跟从；第二是要有学习，能够学习，愿意学习，然后靠神的应许能够有行动，不要惧怕，能够刚强。最后第五项就是要熟读神的话。基本上我们就看见神没有告诉约书亚你要怎么样过约旦河，神跟约书亚说我与你同在，你必定成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以后一定会再跟耶稣基督见面，我们一定成功。但是我们要怎么成功法不知道，我们现在对明天完全没有了解，对明年完全没有了解，可是不重要，神与我们同在。神要我们不要靠方法，神要我们靠着他的应许。所以当我们思想怎么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领袖的时候，我们思想到这五点。那最后有的人可能说我胆子小，我没有办法做这个领袖，我在家里不要做领袖了，就交给别人做了。我在教会的事工上我也不要做领袖，我就交给别人。可是你如果看看约书亚，约书亚的胆子很小的，所以神才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讲了几次啊？讲了三次。最后他说，最后第九节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这也是神对我们讲的，不管我们往哪里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只要在他的面前愿意跟从他，愿意学习，然后呢也愿意靠着他的应许往前行，有胆量读他的话。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将约书亚记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做才是合你心意的领袖。主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一个角度都是领袖，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跟从的心，让我们有学习的心，让我们有行动，让我们有胆量，让我们熟读你的话语。我们的一生，我们的前途都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就求你时常鼓励我们，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领袖。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